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庆林、唐雪英遭网判四年，被截入湖南女子监狱；河北三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吉林法轮功学员孙淑芬在家被非法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郴州市市竹园法轮功学员曾庆林、唐雪英两位女士被郴州市苏仙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一万元。2022年9月8日，曾庆林、唐雪英被秘密截入湖南省女子监狱迫害。2021年10月，郴州市湖北区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等部门，多人闯入曾庆林家中，实施绑架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电脑、手机等私人物品。曾庆林先后被非法关押到郴州下梅桥洗脑班及郴州市看守所迫害。2021年11月，唐雪英和丈夫朱志雄被警察绑架到下梅桥洗脑班迫害。夫妇两人被强制坐带锁铁椅子六个多小时，腰部双脚全被锁住，不能动弹。后来朱志雄被放回家，唐雪英被劫持到郴州市看守所，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门上写着不能见律师。2022年4月11日，曾庆林和唐雪英在看守所里被郴州市苏仙区法院非法视频庭审，庭审没有通知家属参加。5月初获悉，曾庆林、唐雪英各被秘密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一万元。9月8日，两人已被转到湖南省女子监狱。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9月，湖北省魏县三名法轮功学员刘素英、胡平和郭元荣被山西省大同市广陵县公安局警察绑架。目前，刘素英和胡平被关押在大同市看守所，郭元荣被关押在大同市第一看守所。今年68岁的刘素英和47岁的胡平家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魏县，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由于魏县与山西省广陵县相邻，2022年8月10日，刘素英和胡平来到广陵县宜兴村，告诉村民法轮功的真相，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警察绑架后送到广陵县国保。广陵县国保警察非法抄了刘素英和胡平两人的家，抄走家中所有法轮功书籍，并且国保警察不顾刘素英98岁的老母亲已经双目失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无人照管，就把刘素英和胡平送到山西省大同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另一名法轮功学员郭元荣原在大同市广陵县打工，2022年9月8日，郭元荣在侄子家被魏县国保大队长张成富一伙人绑架，之后郭元荣被警察截入大同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现在郭元荣身体十分消瘦虚弱，家人很担心。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6日，吉林省舒兰市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孙淑芬女士在家中被法院非法开庭。2022年3月1日，孙淑芬被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警察抢走家中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现金。后来孙淑芬因为体检不符合关押条件，拘留所拒收，孙淑芬回到家中。7月4日，警察去孙淑芬家叫她签犯罪告知书，孙淑芬当场拒绝签字，家人在当局的胁迫下逼着他7月6日去法院签下了这份告知书。15日，法院人员打来电话，孙淑芬的丈夫告诉他们去不了，上次从法院回来身体就不适，精神受到打击，现在人还有一口气，要是死在法院我会去喊冤。9月6日，孙淑芬在家被法院非法开庭。今年以来，舒兰国保联合舒兰市各派出所多次骚扰当地的法轮功学员非法抄家、绑架、骚扰，这些警察的不法行为给法轮功学员带来很大的伤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 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4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圣地亚哥举办真善忍画展传真相，法轮功在德国不来梅老年人博览会上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18日，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在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巴伯亚公园举行了真善忍画展和讲真相活动。这次活动的主办者杨硕香女士介绍说，圣地亚哥得天独厚，天气好，而且巴布亚公园很宽敞，环境非常好，是举办画展的好地方。川流不息的游人驻足观看画展，并观看学员们的功法演示。游人洛林·冈萨雷斯认真地看着每一幅画，他说，我喜欢所有的画，这真的能给人打开眼界，也非常打动人心，触及灵魂。我认为你们做的是一件非常正面的事情，尤其是在当今的世界里，更是充满了正面的能量。冈萨雷斯继续说，我相信有更高的力量存在，他手指着天说，这个力量让我们将专注于人应该有的状态，这个功法传递的都是好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受益。一位中年白人妇女不断地向法轮功学员双手合十致谢，他说自己通过网上的视频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希望更多人了解真相，支持法轮功。这位妇女说，我希望美国有更多的团体能够帮助他们，让更多人了解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和中共也试图在美国对他们进行迫害。他反复表示，法轮大法让人非常非常受益，我支持他们在美国传播这个功法。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14日至15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不来梅参加了一个老年人博览会。在两天的博览会上，学员们演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散发传单。参加博览会的老年人和他们的家属对法轮功表现出很大兴趣。在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后，人们纷纷谴责中共暴行。每年夏末都会在不来梅举行一个购物和体验博览会，连续几年法轮功学员都被邀请来这里介绍功法。在博览会节目单上写着，体验法轮大法的力量，身心的健康与和谐。今年80岁的艾德尔特劳看到节目单后特地来学习功法，他告诉学员，看到法轮大法这个名字时，他立即感到很好奇，也想加入进来。他说，这是一种内心的渴望，我想来看看法轮大法。马里奥·魏斯布洛德是一位销售代表，他表示能清楚地感受到法轮功学员展位的能量，并说，这样的博览会很嘈杂喧闹，而法轮功展位却是这样一个平和的港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为什么我想更多地了解法轮大法。他很高兴地接过学员递给他的资料，并表示自己很长时间里一直在思索生命和灵魂方面的问题，但是没有找到答案。他说，生活中没有巧合，也许这就是我们今天相遇的原因。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228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营救同修过程中修去怕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1日。从黑窝中出来后，我失去了公职，失去了家庭，因此怕心一直很重。当协调同修问及是否愿意参加营救同修项目组时，我第一念就是回避，觉得与公检法人员打交道有风险，那可是直接面对邪恶啊，以当时的心性是连想都不敢想的。2020年3月疫情期间，与我来往密切的一个同修因讲真相被常人恶意举报，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我只是把相关迫害信息发到明慧网，后来同修被非法关押15天后回家。同修有一天出门遇到当地政法委书记，他说，要不是你那些人不断打电话进来，你已经被批捕了。他指的是海外同修打电话进来。此番话鼓励了我，虽说是简单的一个曝光，对邪恶的震慑力却如此巨大。正如师父在经文北美巡回讲法中所说的，你们别小看了往国内发的一张传单、一本资料、一个电话、一个传真，各种信息起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对邪恶的震慑和消除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真的是巨大的。过了几个月，我接到一个电话告知该同修再次被非法关押，为他担心之余，往日遭迫害的阴影再次浮现，他的两部手机被邪恶抢走，通讯记录上都有我的电话号码。我除了发正念，就没有想进一步参与营救，心里抱怨他不注意手机安全。直到有一天，同修通过在看守所同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的代理律师传递出也要聘请能为他做无罪辩护律师的愿望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对迫害中的同修根本不上心。协调同修找到我，让我与同修家属联系，他家属也是同修，怕心比较重，因熟知此家属同修主意识不强，不太注重手机安全，我就一口回绝了。但脑海中还是不断闪现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三也棒喝》中说的，有的家里人在迫害中被关被迫害，你们不赶快和大家一起反迫害，制止迫害，减轻家人的被迫害，还在说什么在家里学法，对学员所做的一切还牢骚满腹。知道你的家人在被关押中减轻了被迫害，停止被迫害，是因为大法弟子顶着邪恶与危险，在反迫害中揭露与震慑了邪恶造成的吗？当他们出来时，你有什么脸面对他们？你为他们做了什么？修炼的人不是修炼的神，修炼过程中谁都有过，关键是怎样对待。有的人能认识，有的人认识不到，也有的人执着于怕心等各种因素，不想认识。是啊，同修被迫害，我们家里的同修怎么能无动于衷呢？同修回家后该如何面对？自己曾经也被迫害过，多希望外面的同修能伸出援救之手啊。迫害初期，由于环境恐怖，学法浅，怕心更重。此同修曾被非法关押10个月，身边的同修既不敢曝光，也没有参与营救，都在麻木地等待结果。同修正念正行闯出黑窝，回到家后告诉我们，里面的警察问我，你的朋友怎么都没有关心你？警察说的朋友就是指同修。我听后觉得羞愧难当，遇到类似情况，一个常人都会对自己的朋友鼎力相助，何况一个修炼人。为了营救同修，我决定参加营救小组了，虽然期间掺有同修情，但毕竟我走出第一步了。由于同修家属对钱较为执着，是否愿意请律师我心里没底，为此我把同修家属请来，让协调同修和他沟通，他同意了请律师，期间与他联系相关事宜他都没有异议。大约2周后，聘请的外地律师要来本地，抵达的当晚，我与同修家属联系， 他的电话却多次无人接听。最后联系上他，让他准备相关材料和费用时，他却突然变卦了，说他本人没见到律师，这件事好似被我牵着鼻子走，第二天也要上班，请律师之事要延迟。我明白这是邪恶的干扰，他担心邪恶给他施加压力，怕自己的工作受影响，同时需要的费用超出他的预期。我只好去银行取钱先垫付费用，头脑里装的都是对他的负面思维。第二天陪同律师去看守所会见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之后，我们打车直奔同修老家。为避免节外生枝，我找到正在上班的同修家属，简单告诉他妻子同修的情况，表达他的愿望，希望得到家人的支持。于是同修家属跟着律师到派出所要人，到检察院提交书面材料。此律师有近十年代理法轮功案件的经验，很有正念。同修家属受到鼓舞，在协调同修的正念作用下，同修家属没有了怕心，表现出很正的一面。我也发现自己很自然地融入到参与营救之中，没有了先前的各种人心顾虑，怕的物质被拿掉了不少。我悟到有怕心不算什么，关键的是要去正视它，在做的过程中就是否定它，就会解体不好的物质。心性提高上来之后，我发现同修家属也没有自己观念中的种种表现。后来悟到，只要同修还在修炼中，自有师父在管，不能带着执着和偏见看待同修，就是正念足一些，事情就会向着正的一面发展，负面因素就不起作用。最后同修家属对聘请的律师很满意，也很爽快地支付了律师费用。写揭露迫害文章，明慧同修助我修心性。同修家属由于受到办案警察威胁，表示压力很大，不想再曝光他们的电话号码。我也顺水推舟，怕受牵连。在写揭露该同修受迫害文章时，我有意略去办案警察的手机号码。协调同修看了初稿之后，让我附上电话号码，便于海外同修打电话营救。怕心使然，我没有照办，甚至还希望这篇文章不发表也好。但文章很快地发表出来了，仔细一看，明慧同修在文章后面附上了迫害者的电话号码。他们是通过搜索之前相关的迫害信息，但有的人员信息已经变动了。我感到汗颜，我决定立即把更新的迫害信息发给明慧同修，明慧同修在推着我往上走。还有一次，在写文章曝光另一名同修遭受迫害信息时，为了完整呈现该同修受迫害的全过程，我搜索了同修之前的受迫害的一些相关信息。除了加上同修的一些个人具体信息外，我没有本着对读者负责的心态，怕麻烦敷衍了事，在陈述玉芳极力推诿责任、刁难律师、不让律师会见同修这一事实时，只是简单的一笔带过，文章的衔接欠缺必要的细节，就草草地将文章发给明慧网。文章发表后，我发现明慧同修花了很大篇幅补充完整这一细节，使文章逻辑分明、事实详尽、条理更加清晰。惭愧自己没有认真写文章，严格地说，没有严肃地对待修炼，受党文化影响糊弄事。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三》成熟中要求写文章实在、准确、干净。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成熟中还说，没有了完成任务式的党八股不实的虚假程序与内容，没有了报功式的不说谁知道的人心，基本上没有了党文化的思维逻辑。曝光邪恶迫害的文章发表后，发现被改动的部分大都是采用了党文化的话语体系。在此感谢明慧同修无私的付出和帮助。我悟到写明慧文章并不需要华丽的辞藻，需要的是作者的用心，才能起到揭露邪恶、救度众生的目的，更是作者修去执着、提高心性的修炼过程。 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对病业假象的一点浅悟》，作者江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2日。病对于常人来说是人人不可避免的，对于修炼人来说，病业不仅是消业的一种途径，同时更是一种考验。结合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想谈一下我的体悟。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病业的关键点就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大法弟子也必须在信师信法上过了关，才会消除病业这个假象。修炼20多年了，我越来越体悟到信师信法真是有层次的，一件很小的事情都能看出你是真信还是假信。2年前我突然出现了脑梗，半边身子没什么知觉，其实自己非常清楚，那是由于自己的执着心常年不去，旧势力要来取走我的小命的。关键时刻是师尊替我挡下了绝大部分的业力，让我只承受了一点表皮的东西，并让我在意识有点模糊的情况下让我看到地狱的情况。我从梦中惊醒后，心中升起了对师尊的无限感恩之心。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提问时说，这一切发生的变化是你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从地狱中把你捞起，给你洗净，还要给你那么伟大的一切，能不哭吗？我狠下心来，放下生死的执着，坚定的信师信法。3天后我便能手脚自如活动了，还敢开车上街了。但信师信法不是一时的考验，时时都有考验的。我脑梗假象后，虽然身体表面已无大碍，但有一只手却总是麻的，这时人心就往外犯了。哎呀，是不是哪根血管堵住了？是不是我的颈部脊椎有点狭窄了？是不是我的血压太高了呀？等等，各种人心时时往出反。其实真正的大法弟子看到这儿就会笑话我了，都知道这是我在信师信法上就有问题了。师父在多地讲法中都提到，修炼以后就不存在病业的问题了，那只是一种假象，那是让你过关用的。为了说明这件事，我还举一个例子。1年前的一天，突然感到胸口非常痛，心就有点不稳了。是不是常人说的心梗呀？晚上睡觉的时候，
心脏部位更是痛得快受不了。一个声音在心中狂喊，你要死了，你这是心梗呀，死得会很快的，赶快去医院吧，也许还有的救。吓醒后自己也是五味杂陈呀，还没老就要完蛋了，老婆孩子没有我的话，在这世上多可怜呀。过了一会儿，正念才慢慢的出来了。死了就死了，听师父的安排。常人哪个不死呀？修炼人死了也是圆满了，怕什么？放下生死之后，我再琢磨琢磨，这真的要是心梗，人一下子就没了，痛了这一天一夜了，也没要我的命。修炼人没病，这真的只是假象呀。过了一个星期，我胸口就彻底不痛了。常人来病了，不治有可能会死的，他是用各种手段把全部业力又都挡回去了。大法弟子出现病业状态，那是要过关了。关过好了，师父就会帮你消去绝大部分业力，心性也得到提高了。所以修炼人对于病业，第一要认清它不是真的病了，它只是一种假象，它是来提高你的心性来了，去你的执着心来了。二是要放下生死执着了，放不下生死，你就没有那么强的正念去过病业关了。第三就是要好好反思自己的修炼状态了。这世上没有偶然的事发生，你为什么会出现病业假象？你为什么会被旧势力长期干扰的学不成法，练不了功，甚至有很多学员都被夺去了生命，严重干扰我们主持正法，救度众生呢？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都是有执着心放不下的原因造成的。根据我自己的经历，修炼人修炼过程中最怕出现寒号鸟这种现象。寒号鸟是我小学时的一则寓言，大意是冬天快要来了，各种鸟儿都在忙着筑窝过冬，只有一只鸟在嬉戏玩乐。一天晚上很冷，鸟儿冻得受不了，对天祈祷道，哆嗦嗦哆嗦嗦，寒风冻死我，明天就筑窝。第二天太阳出来了，鸟儿全然忘记了夜晚的话，不去垒窝，照常去玩乐了。如此者三，终于冬天来了，寒号鸟不管怎样嚎叫，也没度过那寒冷的晚上。我修炼后抽烟的恶习一直不改，期间我的腰痛了断断续续好几年了，一直好不了。有一次晚上痛得我浑身出汗，床上打滚，妻子同修对我说，你求求师父吧，说你一定会戒掉抽烟的。我便跪在床上求师父，师父帮帮我吧，我痛得受不了呀，我一定会戒掉抽烟的。过了一会儿竟睡着了。又过了几天，我在解小便时竟然排出了像枣核那么大的一个结石出来，腰不痛了，可烟还是没戒掉，自己还洋洋得意想，师父把我的结石给拿掉了，这表明我这一关是过去了。妻子总是劝我，大法是慈悲的，但大法也是威严的，你不去掉你的执着，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虽然也知道后果，但在执着面前，我就像一只寒号鸟一样，总是带着侥幸的心理，掩耳盗铃，不管不顾，直至脑梗的假象发生后，才在生死面前清醒过来。不管别人再怎么诱惑我，都不敢碰一根烟了。毕竟是走了那么大的一段弯路，差点就给大法抹黑，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了。修炼可以慢慢的来，那是师父慈悲于你，但是你要是根本不把这些执着心放在心上，有时还可以跟常人比一比，认为自己的名利情比常人可少得多了，甚至有些学员还在精进的表面上，很深的隐藏着自己执着心的时候，那就很危险了。有个老年同修非常精进，手被撞断过，脚也被撞断过，腰都摔断过，他都凭着信师信法闯过来了，可是太强势，别人不能碰他，对儿子的情又太重。 有一次出现脑梗现象后，竟完全跟着儿子的思路跑了，竟然说不能盘腿了，会让血液流通不畅的，要吃药呀，不然脑中的血管堵住了等等。有时他正念起来时会后悔自己的行为，但他儿子对他一发火，他马上就糊涂了。所以说师父渡人是多么艰难呀。病业假象虽然背后都是有很深的因缘关系的，但都是在修炼人执着心长期不去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大法弟子不深挖自己的根，找出自己的执着心，那病业就会反反复复的来，长期不去。如果这时大法弟子在学法有一点跟不上，就会造成信师信法程度大大降低，就会出现怀疑大法、悲观失望等等情绪，最终的结果要么长期消极承受，要么放弃修炼，甚至被旧势力拖走肉身。大法弟子的执着心虽然归根结底都离不开名利情三个字，但是有一种执着心很隐蔽，它就是妒忌心。我的母亲同修在2002年由于被邪恶惊吓，出现了行动不便的病业假象，天天和帮助他的同修们找执着心，找来找去他自己说不知道是什么执着引起的。这样长期下来，母亲便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有一次母亲叹道，我学大法后一心扑到大法上，学法练功讲真相我都认真去做，受过刑，进过看守所，现在却只能坐在椅子上不能动弹。某某某另一位同修从来不做大法的事，最多只躲在家里看书学法，却身体健健康康的，真是想不通呀。其实这就是妒忌心了，这是一种很可怕的心，它让你所有修炼好的心都变得很脆弱，也是旧势力死死抓住你不放的借口。同修们呀，我个人觉得正法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还有很多同修被病业困在那儿，一点力也使不出来，没别的办法，只要去学法，放下生死，任何问题都不会是问题了。层次有限，个人所悟，仅供同修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实修多救人》，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3日。来到加拿大以后发现环境宽松了，意志力却比在中国差了不少，其中坚持练功就是一个大的挑战。第一部分，
突破人心，坚持练功。2021年1月，我开始每周日在市中心的一个街心公园练功，一直坚持到了11月底，本地开始推广神运。开始户外练功时，我能双盘30分钟，最后一次我终于做到了双盘一小时，进步很多。在结束户外练功后，我想坚持练功，可繁忙的工作、家庭生活，加上自己的惰性，让每天练功成为可望不可及的事。但是，弟子想什么，师父的法身都知道，都会给安排。在我感到无力突破时，师父为我安排了一个机会。2022年2月中旬，网上教工团队希望为参加学工者提供一个集体练功的环境，需要有人每天在某个时段播放练功音乐。由于时段可任意挑选，我就选择了每天早上3到5点起来播放练功音乐。为了保证能按时起来，在手机上我设置了3道闹钟。开始的时候非常艰难，我使用了各种心理战术让自己坚持下去。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一种机制仿佛在慢慢形成，我被这机制带动着起床练功，这股惯性弥补了我意志力不够的缺陷。不久神运来演出，我不能正常上线，就找到了另外几个同修加入。因为同修非常精进，每天可以准时上线。神运演出结束后，我发现自己开始懈怠，不是每天都上线了，心里却想，无论如何自己比以前强多了。最近我的腿夜晚不时会抽筋，而且要发生前的瞬间自己可以感觉得到，不管我怎么按摩摆放不同姿势，都不能让腿不抽筋。偶然一次，我在腿抽筋前瞬间双盘坐下，腿要抽筋的那种感觉消失了，仿佛双盘可以使腿避免抽筋。我悟到，这是叫我坚持练功，不要和以前的自己比，或者和别人比。有同修表扬我坚持户外练功和晨练，其实是这样的机缘和责任督促我约束自己，不放任惰性和安逸心。我也悟到，对一些同修而言，这些事可能非常简单，很容易做到，不值一提。我感恩这样的机会和责任，在未来的坚持中，我要努力加强自己的意志力和吃苦能力，补上这块短板。第二部分，过家庭关，心性的考试。这个暑假，我一度想搬家，当我向家人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全家人都反对。我很恼火，同时也告诉自己，一切是师父在安排，行和不行，师父说了算，他们说了不算。尽管如此，我还是见缝插针地和先生讨论此事，拿出做媒体销售的那股劲儿，把他的反对意见一条一条地驳回，试图说服他。他非常不高兴，因为我在强他所难。我也试图和孩子们沟通，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支持。虽然不断地告诉自己要随其自然，但是我不仅动心了，生出埋怨，变得焦急，而且好像被一股力量控制，让我无法停下来，不停地找机会游说家人。我感觉这个状态不对，有一股强大的执着控制了我，认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办成，不管家人怎么想。如果没有修炼，我会强硬地要求家人按照我的想法去做。但是我修炼了，意识到不能再靠强力、恶去解决问题。修炼人用的是善，一个大法弟子需要学会用善的力量来解决问题。我知道人生中的大事情都是有定数的，有什么好争好斗的呢？修炼以后，时时刻刻都在过关。一个关就是一次考试。我意识到搬家的事可能只是表象，更是一场考试，看我能否做到顺其自然，能否放下那一意孤行的强大执着， 能否放弃用强力解决问题的习惯，能否用善念对待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当意识到了这一点后，我放下了要去说服家人的心，我希望自己按照悟道的法理去做，就是顺其自然。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只要修炼了，都是好事。不管在哪里，都不会耽误三件事，做好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这样一想，我安静下来。这件事过去了，这场考试结束了，我看到了自己有限的修为、定力和层次，也就是不足。原来要做到顺其自然是很难的，并不是悟道就能做到，还需要实修去实践，去掉那许多的人心杂念，那些在影响和控制着自己的旧势力的因素。这唯有更多的学法，在法中清理纯洁自己，成为一个达标的大法弟子。第三部分，正念下做事，轻松且事半功倍。2022年的牛仔节，因为工作时间的不确定性，我没有参加大法弟子的游行，到游行当天才确定当天没有工作任务。正好打倒中共恶魔的针尖团队需要拍摄视频，我就去帮忙。我便跟着摄影师，帮着联系同修或拿设备，也随着做一些针尖和看游行表演。我看见针尖的同修勇往直前，救人的心纯正急切，被拒绝了也毫不动心。他们穿梭在人群中，面带笑容，心怀慈悲，和众生互动。这披荆斩棘的一幕让我印象深刻。第二天是周六，我所在的社区有庆祝牛仔节的活动，包括免费早餐、各种家庭娱乐活动等。于是我带着8岁的儿子一起去了。在近2个小时内，我和很多当地的民众交谈并征签，有时一群人过来和我说话，了解情况以后，人人都签了名。有时一个人签了，隔了一会儿还拉着朋友来。有一名女士说她不签，觉得不是中共的错，却滔滔不绝地讲她如何反对疫苗、反对封城。耐心地听完了她的话，我提醒她，当武汉疫情爆发时，中共告诉世界她不会人传人，延误了各国对防疫的警惕。其次，封城是中共抗疫模式，并通过世卫组织向全世界推广，中国上海到现在还在封城。这位女士听完后改变了看法，在征签表上签了名，还叫她的朋友也签了。我还碰到了本区的省议员，向她介绍了 ANDCCP 征签情况，回家后还给她发了邮件，借机讲述了征签的更多情况和法轮功的真相。在短短的2个小时，我收集了62个签名，并接触到了本区的省代表，我觉得做得很自然、轻松，有事半功倍的感觉。我想，这得益于正念的主导，过程中没有太多人念的羁绊，而这种正念是受到了周五征签团队的启发，征签团队所行所为，让我感到自己做得不够。有这样的认识，才促使我周六走出去。我体会了这种比学比修的集体环境的珍贵。很多时候，我以为在媒体工作就是救人了。当出去征签时，需要不断地给自己鼓气、加油。师父告诉我们，正念做事，智慧就会源源不断。这次，我清晰地体会了正念做事的美妙和轻松。这也让我信心大增，我认识到，如果做事能有任何捷径，那就是学好法，用正念指导，这就是捷径。在观难中，我发现人的本能会去逃避和开脱自己，即便知道修炼人应该向内找，有时也流于形式，甚至不惜欺骗自己，无法真实的面对。然而，师父为每个弟子量身定制了一条通向圆满的修炼路， 我唯有在其中好好悟道，真正的向内找，碰到的事都要求自己思考其中的修炼因素，找到对自己的启发和教训，做到实修，努力达到修炼人的标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澳洲法轮功学员讲述人生最珍贵的经历。明慧墨尔本记者站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4日。师父从讲台上下来，走到我们前面，就这样，师父让我们把眼睛闭上，喊一二三，我们就跺右脚。我看见眼前黑黑的一团东西，一瞬间就没了。从那天开始，我就感觉身体就像没有了似的，整个人都轻飘飘的。这是澳洲的法轮功学员李凡女士回忆27年前参加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面授班时的情境。1994年8月5号至12号，李洪志先生在哈尔滨八区体育中心冰球馆举行了8天讲法传功班。李凡说，有幸能得到师父的亲自传法救度，简直太荣幸了。师父不但给我们净化心灵，还给我们净化身体，这是一生中最幸福最珍贵的经历。岁月抹不去这永恒的记忆，李凡说，无论是迫害初期到天安门广场为大法和师父说句公道话，还是后来在家里成立资料点大量印制真相资料，在反迫害中磨难来时能做到毫不动摇地一直坚持正信走到今天，当年这些珍贵的回忆都激励着我。李凡在参加此次面授班之前就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他说，当我把《法轮功》这本书一口气看完了之后，我就知道法轮功就是我要找的。师父非常了不起，这功是神功。从此，李凡就每天早上骑车到一个公园练功，因为从他家到公园总站早上没有那么早的公交车，所以只能骑自行车去，要骑车一个小时左右才能到，他说。但我一点儿不觉得累，骑车就像有人推我似的。因为工作忙，李凡错过了在济南的讲法传功班。后来一听说哈尔滨邀请到师父来办传功班了，他立即报了名。他回忆说，真是梦寐以求啊，我很早就入座，期待师父的到来。突然体育馆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大家都起立恭迎。我看到师父走向讲台，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我当时坐在冰球馆的第八排，离师傅比较近。八月份哈尔滨比较热，师傅穿着白衬衫，很高大，祥和慈悲的面容让人肃然起敬。我内心很激动，也感到很幸福。师傅开始讲课，我的眼泪也开始忍不住的流。李凡说，那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不停的流泪。他说，其实我平时是个不会轻易流泪的人，后来知道这是从宫中反映出来的状态， 是练功人的慈悲心出来了。师父讲课没有稿子，用最通俗的语言阐述着高深的大法，学员们都被深深的吸引和震撼。他说，我边流泪边静静地听着，师父讲述着博大精深的法轮佛法，句句滋润心灵。面授班讲法期间，李洪志先生都要给在场的学员净化身体。李凡回忆说，当时师父说，大意是现在给我们净化身体，让我们全身放松，想一下自己的病，如果没有病，想一下自己亲人的病，师父会瞬间帮我们拿掉。因为会场有5000人左右，师父叫大家一部分一部分站起来。师父从讲台上下来，走到我们前面，就这样，师父让我们把眼睛闭上，喊一二三，我们就跺右脚，跺完右脚又跺左脚，用力一跺，我看见眼前黑黑的一团东西一瞬间就没了。从那天开始，我就感觉我整个人走路就像飘着走，身体就像没有了似的，整个人都轻飘飘的。除此之外，李凡还看到更神奇殊胜的景象。他说，我看到在师父给学员转法轮时，七彩的彩带把学员都带到了半空中，讲开天幕时，我眼前就出现了电视柜，满会场到处都是小电视机的荧光屏。他还记得八天的面授班结束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亲身体验到了师父讲法中提到的一些功能现象。他说，面授班结束之后，每天骑车去公园练功，都会看见观音菩萨跟在我后面。之后我还出了其他的功能，并维持了一段时间，比如能预知一些将要发生的事情。某个人我一想就知道他的大概情况。后来几次很重要的活动中，师父也为我展现过神迹。面授班上，每天师父讲完课，师父带来的学员在会场中间教功，师父都会围着会场在学员中走动观看。李凡回忆说，我看到的是一个如此平易近人的师父，师父高大伟岸的身影，慈悲的笑容也一直铭刻在心。现场的学员们来自全国各地，在师父慈悲祥和的强大能量场中，大家都互相谦让，气氛是那样的纯洁美好。李凡最后表示，能有缘参加师父的面授班，真是三生有幸啊。在学习班上，师父告诉我们大法来之不易，修炼就是要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鼓励学员们在修炼路上要像雄狮一样勇猛精进。这几句话我一直都记着，成为自己精进实修的强大动力。特别是在后来的反迫害中，大法指引我和身边的同修们在修炼路上闯过了各种关难，就这样走到今天，尽力做好我该做的事。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